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应许，你是一直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的以马内利，并且谢谢你，同时你也是自隐的神。主，我们想要看你，想要见你，我们想要认识你。我们知道你对你的召会有说话，来带我们往前。我们谢谢你的赞，谢谢你的见证，在这城市里，我们祷告这个召会要成为这里的灯台。主啊，真是在这里，在这里焚烧。主啊，我们这愿你的荣耀能够显现。主啊，在这黑暗的时候，得着你的见证，越来越多的得着，在我们中间得着你的见证。谢谢你，我们的主耶稣。主啊，真是何等的喜乐，来与所有的圣徒们在一起，与所有的会所的圣徒在一起。对我们来说，把这个墙打开，真是何等的喜乐！我们也希望，我们真是能够有三会所的圣徒也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谢谢三会所的圣徒，在他们留在他们的会所来应付需要。我一直都盼望着这个时间能够与大家相见。当然，我也有一个感觉，当主聚集我们的时候，他总会有一个应时的话对他的召会。一个月以前，我开始在考虑，在祷告。我甚至告诉一些弟兄们，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分享这个，在我们聚集的时候，在我们半年度的聚集的时候，并且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祷告，一直到这个周的周一上午，我就打开了圣经，打开了我们这周的晨兴圣言，这是。去年半年度训练的最后一篇信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新春华语特会的信息，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相信这是主的带领，但是在这周晨兴圣言的主题是自隐的神，隐藏的神。然后我也打开了这个经节，我再开始导读这个经节。第一个经节就是这个以赛亚书45章15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这个词实在，你是自隐的神，你实在是自隐的神，真是对我说话。你知道以赛亚，很多申言者，神兴起了许多的申言者，那是在以色列人堕落的时候。他们的情形不是积极的，在神的圣名之间的情形是不是积极的？我们发现，在列王记上8章那里是有说到以色列人历史的高峰，那里说到他们来到美地，借着约书亚带他们。经过了各样的战争，经过各样的征战，他们来到了美地。所以那里有那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国，那个时候大卫有一个心， 他想要为神来建造家，但是他没有办法做那个。不过他这件事也没有半跌，他做了所有的预备，他预备好了所有建造的材料，然后就有了所罗门来建造了圣殿。在列王记上八章有说到了，说到了圣殿的建造，说到了帐幕与圣殿合并，神的荣耀就满了了殿。那里所罗门有一个非常高的祷告。非常有趣的是，甚至是在这样的祷告里面，那里有一个预含着之后的堕落。他们在为着这个城、这个家祷告，这个地祷告。并且主也回答了他们的祷告。所以甚至在他们历史最高峰、最荣耀的时候，在以色列人最高的时候，因为主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后面有很多的拜偶像的事进来，所以主呢就差遣这些圣言者来说话，并且主也用了在他们周围的许多列国，叙利亚、巴比伦，有许多的那些国家。但是在这不同阶段的历史中，神使用这些圣言者，那以赛亚就是这些圣言者的其中之一。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六章，那个时候说乌西亚王、刚刚去世，那他就有一点的灰心，但是主用一个意象来兼顾以赛亚，用主荣耀的意象来兼顾以赛亚。以赛亚就说，实在，你实在是自隐的神。这是一个人，当他有一个经历，他知道了神的性情、神的所事、神的性质，所有的见证。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圣徒，从最年轻的，从至小的，我可以看到有一些11岁、12岁的，到最最最大的年纪最大的，我们都能够认识神是自隐的神，神是自隐的神。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一切的时候，当我与主花时间，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我们需要来说这一个，我们在主日，我们需要来花时间在这一点上，关于这一点，就是神是自隐的神。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历史，在我们个人的历史，我们都可以发现，神是自隐的神。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也说他是以马内利，他应许他总是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个人的历史中，在我们历史的教会的历史中，有很多次，很多长长的，我们真实的感觉就是，主啊，你在哪里？你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那是我们个人的经历，甚至作为教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为一些圣徒祷告，但是我们就有个感觉，主啊，你难道没有听见吗？主啊，你难道没有看见吗？难道你听不见吗？有的时候， 主啊，你是真的吗？也许很多的青少年会这么觉得，这是他的属性，这是他的性情。他为我们做了很多事，在我们的周围做了很多的事。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以马内利，总是与我们在一起。他们同时也有这样的一个属性，他是一个自隐的神。虽然他在隐藏，但是他是奋力活动的。这是在以斯帖记我们可以看到。我曾经有人告诉我，在以斯帖记中，当我年轻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在以斯帖中我根本没有提到神。所以我觉得真的吗？在圣经中有一件书中竟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所以我就去查看，发现这是真的。但是你确实在那里看到神的手。神在背后，在他的主宰下奋力活动，在运行。这是何等的鼓励我们，神一直在照顾他的子民，在一个隐藏的方式。当然，甚至在我们外面的拯救恩上，他也是在隐秘中进行。希望我们都已经有经历到这自隐的神。我们真是盼望神能够训练我们，有的时候他试炼我们，愿我们永远都不会被绊跌，愿我们的信能够被加强，因为他是自隐的神，他也是以马内利。我们读了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比喻，如果主耶稣没有说这个比喻的话，我们真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这样的话。但是他居然把这个神自己比作这不义的审判官，为什么他要把他自己把神比作这不义的审判官？如果他没这么说，我们没有人敢这么做比喻。然后在那比喻中有一个寡妇，也就是我们神的子民。那个时候他在祷告说，这审判官真是要为我伸冤。今天我们真是要看，我们都有一个反对者，我们都有一个敌对者。我们的主他在我们里面做许多，在我们的周围做许多积极的事，为我们为教会，但是我们有一个对头，并且在我们里面就有这样的呼求，这是为我们伸冤。然后在这预表中，这个审判官一开始他什么都没有做，但是这里说，他说让他来不断查磨我，烦扰我，这样我就会做些事。所以这是主耶稣，这是从神的心里发出的，他喜欢我们，我们要坚定持续的到一个程度，使他觉得搅扰，使他觉得我们在缠磨他，他真是喜欢这一个。 我们读了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七节和八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着，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在他来说，他要快快，但是我们感觉好像不快。在启示录十六章那里有说，那殉道者的呼喊，主对他说很快了，但是你们稍等一下，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甚至就在他在八节说的快快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说，主啊，我真不喜欢你说的快，你的快真是不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快。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我要强调这一点，当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亲爱的圣徒，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当主隐藏他自己的时候，他应许他要完成一些事，但是我们的心呢，会参与的我们周围的许多事，常常我们的信心就会被这些事情所消磨掉。因为主这么多年，在表面上看主似乎没做什么事，因着这些情形，我们的信心很有可能被消磨。所有的圣徒们，愿我们都有着信和爱的胸牌。所以在提摩太五章八节有说到信和爱的胸牌，在以弗所书六章也说到信的盾牌。但是我们信的盾牌不能只是小小的，不能只是这么小，我们会抓住一个很小的盾牌。你知道，在有一些的文化中，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盾牌是非常大的。我们有一些青少年可能知道这个盾牌，但是甚至我们不是在说那样的盾牌，我们就算拿着那样的盾牌，我们的脚也会被攻击到。那样的我们要的盾牌，我们信的盾牌，是要能够在我们全人遮盖我们全人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信的盾牌，为了我们所在的征战中。在提后二章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说，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和我们聚集到他那里，这章就是说到主的再来。二节，我们求你们，无论有灵或源于或冒我们名的书信，说我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你们的心思都不要贸然摇动，你们也不要惊慌。所以当这个不法之子显示出来的时候，很快的你们都会知道。我愿意强调第二节说，你们心思都不要贸然摇动，你们也不要惊慌。我在这个词上，惊慌这个词，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新闻，我们就会惊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到一些新闻，我们就会惊慌，或者我们听到一些听从圣徒来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儿子，都会让我们一些他们的事情都会叫我们惊慌。所以我想要分享这个惊慌在希腊语里面的意思。 神真是智慧的，他用希腊语来写圣经，这个是惊慌的意思，是这个是被扔进这些困惑中，被搅扰的，想要去大声呼喊、大声尖叫的，因为感受到很恐惧。你曾经有这么做过吗？你想要尖叫，你太受这个事情搅扰了，就好像主啊，你到底在哪里？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呢？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么问过主，主啊，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发生？主啊，或者主啊，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你有曾经像这样向神挑战吗？他是自隐的神，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与我们在一起，他也为着我们，我们只是看不见他在做什么。主啊，真是愿我们有这样的眼睛，有这样的信心的眼，我们能够说，主啊，我真是不明白，我不明白，但是主，我相信你，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在掌管着这一切，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我相信，但是我也是不信的，请你，我的不信，请你帮助。这是在福音书中提到的。亲爱的圣徒，我们所要做的，我们的秘诀，在所有的情形中，我们就是来到主面前，我们前来就近主，我们来呼出我们所有的不信，所有的恐惧，所有的不安，所有的不安息，所有的问题，我们所有的问题，并且就可以让他能够我们就能够吸入到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的信。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那是一个关于伸言者的故事，那里有个见证，那里有个地震，神不在那里，有风，有狂风，神不在那里，但是有一个微小细微的声音，微小柔细的声音，亲爱的圣徒，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有情形的时候，也许与我们的健康有关，我们会祷告主说，主啊，我还要经历这个多久呢？主啊，我这样的痛苦还要经历多久呢？这是我们心里的事，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倾诉。或许我们在教会中有一些的情形，并且在我们的历史中，不同的地方教会在主恢复的历史里面有不同的情形发生。他这个惊慌的定义，其中有一个是把你放进导致你混乱困惑。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会导致你非常的困惑，你会问主说，主啊，这难道不是你的教会吗？你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会发现没有回答。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前来到主面前，就近到主面前，在马太福音六章说，向你的父神祷告，在隐秘中向你的父祷告， 当你愿意让他把你带到密室里面，甚至把我们自己隐藏在那密室里面，我来告诉你，圣徒们，那里就会有一个微小柔细的声音，那里总会有微小柔细的声音，那里主就在说话，甚至他只要说我是，他只要需要说我是，你知道他是那永远的我是，我是，这是他的名字。他也是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记得 有一个圣徒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并且主说了这两个词对我 be 留在主里面。叫我安静，主说叫我安静在主里面。我那个时候有一个习惯，我要走到主面前，我向他倾倒我心里一切的东西。那个时候还是这个词，安静在我面前，停留在我面前。那个时候呢，这个平安就来到我的里面。那个时候外面的情形是不变的，但是我的里面是平静的，是平安的，就是从主来这说话。我们这是要向主求，说主啊，你是隐藏的神，你是自营的神，我也想要隐藏在你的里面，这是把我与你一同隐藏，这是我们现在 要向主求的。有节经节说，主啊，我真是就是要隐藏在你的里面。当我们与他一同隐藏的时候，外面或许有风暴，但是我们很平静，因为我们有主的同在，并且我们的信就被加强。我们的信，这个信是因为主一定会完成他所要在我里面所完成的。信不是在于我们所见的事，而是在于我们所不见的。很多事情在我们外面发生，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但是在这里面说，这个连结的信把我们连结到主所有的丰富里去。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他同在的时候，听他这微小柔细的声音。在这里我想要分享，我要推荐几首诗歌给你们。这是我希望在这个星期我们能够花时间在这些诗歌上来思考，来进入，来祷告，我们来能够与主相会，在隐秘的地方，在密室与主相会，这样神就稳固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的信心，整个教会就能够在这个信和爱的盾牌上被加强。诗歌，中文诗歌大本诗歌731首，大本诗歌731首。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我这个星期就是这么祷告的。诗歌334首，英文诗歌334首啊，这一首没有中文的翻译。 这首是中文诗歌415首。在他同在的隐秘处，我的安居和甘美。最后一首，大本诗歌432首，我们会这首比较熟悉，432首。不好意思，是小本诗歌，小本诗歌432首，小本432。奇妙秘诀我已学会，就是住在主里面。实际上，在信上被加强，认识神是自营的神，一个秘诀就是来到主面前与他一同隐藏。另外，我们也需要真是花时间在主的话上。当我们碰到话，我们就有信。信是借着听，听是借着耶稣的话。这个诗歌副歌，我今住在主里面，相信他可靠圣言，甜美安息隐藏他爱胸怀间。小本诗歌432首。我们的弟兄分享了以赛亚，他知道，他认识神，认识神的所事，他经历了神。要认识神，他真是需要我们的心思。我要来分享，在新约里面也说，有更新的心思是何等的重要。在贴后2章2节说到你们的心思不要贸然摇动，也不要惊慌。我们知道非常清楚，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是完全与我们还没重生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同样的，有一个更新的心思与一个没有更新的心思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许没有想过这么多，我们也许觉得我们重生了，一切的事都解决了，我们已经有神的生命，但是我们实在需要我们的心思被更新。在以弗所书4章说到我们要被更新，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在灵里来认识神，但是我们的心思要在一个对的范围，对的地位。我想要来读一下马太福音，我们刚刚有读到马太福音，这是24章说到了关于主的再来。我们以下的晨兴圣言我会讲到这些。我也想要读一下在彼得前书，以前1章13节，我们在我们的今年的标语中，一个是祷告，还有一个说到爱。我真的说，什么是弟兄相爱，什么是热切的爱。所以我们真是认识到，我们需要在教会里，我们需要在聚会中，我们要来到圣徒的家中，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彼此相爱。 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许没有那样的与圣徒之间的连结，所以真是主对我说话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教会生活。这只是今天我们的夏天刚刚开始，在夏天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特会，我们也许觉得哇，教会生活真是太忙碌了。但我们可以回到罗马书里面，看到这个忙碌的教会生活里面就说到这个忙碌的教会生活在那里提到，就是说到建造方舟。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也来临也要怎样。所以挪亚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呢？挪亚是建造方舟。对我们来说，这个方舟庄周是基督，但是也是团体的基督，也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在建造方舟，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也是把我们从这个邪恶的世代中分别出来。因为就如38节，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我们今天觉得这或许不是严重的，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其实那个时候挪亚也的时代也是在做这个，挪亚他们也吃也喝也娶又嫁，因为他的儿子也结了婚，但是他们的目标就是方舟。所有的其他人，他们的目标不是方舟，他们的目标是别的事物，他们也许有别的野心，但是那些事情，他们所有野心的那些事情，结局是什么呢？他们那一切都要归于无有，都归到空虚。那个时候人的情形就是非常的困惑，他们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这样，我们很容易看不清楚事情。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在别的事上，也许是我们的孩子，也许是我们的工作，也许是我们的家庭，但是我们的目标，很有可能我们不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那个经节说，因为那个日子临近，所以我们需要有清明的心思。所以我们真是说，我们常常，如果有没有更新的心思，我们让有一些的信徒得救了，他们或许还是留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真是要祷告主，我们真是祷告主说，拯救我们脱离的这样的光景。我们会祷告说，主啊，你要再来，但是我们的心不在这里，因为我们的心思没有被更新。所以真是主怜悯我们，我们要祷告这一点。并且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四章说到更新的心思。那个时候他说，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这是以弗所4章17节。你知道我们的心思真是经常会想乱起很多的事情，但是那都是虚妄的，都是空虚的。我们需要花时间在诗歌上，花时间在神的话上，而这些时间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思得以更新。罗马书8章6节说，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平安。我们的心思怎么更新，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我在观察我的孩子，我有的时候担心他们，因为我们或许能讲一些圣经，但他们在讲一些不无关圣经的事，有些从世界来的东西， 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可以聊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激动。但我们当我们来到主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好像不是这么容易来读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在主的话上。所以说我们的心思真是要被更新，有太多的变化需要在我们里面发生。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当世界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被震动的，不被摇动的。主要回来，这需要转变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这里说，我们不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他们感觉既然丧尽。作为我们从作为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应该里面满了感觉，因为这个神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是有生命的光，我们应该是满了感觉。所以这节圣经说到，他们感觉既然丧尽，这是很可怕的。在罗马书8:6说到，当心思治愈灵就是生命与平安。什么是生命与平安？那个就是生命的感觉。所有的生命都有它的感觉，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就会有知觉，我们可以闻，甚至我们的魂也有一个感觉。当我们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我们会，当我们听到一些伤心的事，我们就会流泪。实际上在我们的灵里，那里有最高的感觉，最高的生命的感觉，这是我们的灵，这是我们的灵。但是我们有多少花时间，我们有多少来注意我们里面的灵，注意我们灵里的感觉。所以这个以弗所书4:19说到，他们感觉既然丧尽。我真是愿意说，我们的心思被更新，这实在是取决于我们有多注意我们生命的感觉。比如说你非常喜欢去聚会，你总是去聚会，但是有一天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好累啊，可能我就回家吧，所以你就准备回家，那个时候里面就有感觉了。所以当你要怎么对待，怎么看待这样的感觉呢？你认识到那个感觉就是从神来的吗？你有照顾那样的感觉吗？也许第一次你忽略那个感觉了，第二次你又有那个感觉，你又忽略了，最后那个感觉就会消失了，就停止了。不是神不给你感觉，是我们不照顾那个感觉，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照顾那样的感觉。甚至在很多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一开始我们会或许会有在我们的家里与我们的妻子与我们的配偶，我们在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方式，在你们的争论的时候，在你们说话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对的，但是生命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经常我们就喜欢我们是对的，我们希望别人知道我们是对的。但你会发现，当你越多停留在那个你是对的感觉里面，你是其实是在黑暗里面，所以你就停了，你就停下你的嘴巴。甚至我们很年轻的圣徒，年轻的信徒，刚刚接受主的，他们也有着生命的感觉在他们里面。但是我们实在说，我们真是要照顾这个生命的感觉，这个是秘诀，我们能够带我们了知道神的，认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真是要操练， 操练照顾顾到生命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会有更新的心思，我们就能够有清明的心思，在这些事上我们都能够清明。下个星期我们会来进入到预备好自己为着主的再来，我们爱他的显现而不爱现今的世代，这是非常宝贵的主题，我们能够一同来追求。这个过去的一周我们在享受去年的半年度训练 的最后一篇，就是结晶读经、列王记、历代志，还有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记。像弟兄提到的，在以斯帖记里面没有提到神这个字，这个信息是说到神是自隐的神。我想我们也都非常享受我们 Ricky 弟兄所分享的这个自隐的神是如何隐藏他自己在以斯帖记里面。在旧约里面他是隐藏的，在新约里面他也是隐藏的，今天他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他也是自隐的。我在这里我认识到真是这自隐的神在我的生活中，所以我现在才会在这里。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他是这一位我们看不见的，他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真是做了太多了。若是没有神，整个以色列人就会被毁灭，但是借着他的主宰的安排，这个以斯帖的亲戚莫迪改啊，借着这样的环境来帮助啊以色列人。所以为了要拯救这个以色列人，我们当这个信息里面把路加十八章和这个以斯帖记联系在一起，我很惊讶。但是非常的清楚，在路加十八章当主耶稣给出那个比喻的时候，他把这个神比作不义的审判官，常常似乎不回答我们的祷告，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当他的子民在受苦的时候，这个比喻有的时候有点搅扰我，他居然把他自己比作不义的审判官。另外一点也搅扰我，在七节说到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着，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读实际上在这里真是提到了主的再来，最后说到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所以我们在主来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有信心，这不是那起初的信心，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说我们有那起初的信心， 但是他在寻找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弟兄提到，这样的信心需要在我们里面发展，成为信的盾牌。当我们弟兄提到这个信心是连结的信，这是一个特别的发表。连结的信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救恩，也把我们连与三一神连在一起，这个连结的信。所以今天对我来说，我真是看到神一直在忍耐着，神真是一个忍耐的神，他对我一直在忍耐，因为我没有预备好。对主说，他来的时候，他想要在我们里面找到信心，但是他今天一直在忍耐，因为我们还没预备好。在马太福音也说到，两个在床上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男人在田里干活，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个部分真是提醒我们，真是对我是一个提醒。主是一方面他真是想要答应我们的祷告，另一方面我们真是要预备好。我相信主用这些部分来向我们显示，这个自营的神他一直在奋力活动。他不仅是在外面拯救了以色列人，他在我们里面也在拯救我们。我相信我们越多的经历神，我们就认识到我们真是一无所信，我们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我们还没到能够让主回来的程度。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的标语能够帮助我们往前，今年的标语是真理的构成，这是第一个标语。然后说到祷告的执事，第三个是说到爱主并彼此相爱。我相信主在这世上一直带领我们，甚至在这个训练中，在已过的半年度训练中也说到这个在以斯拉的执事还有尼西米的带领的内在意义。所以主启示这个是为着我们的往前，主真是在一个点摸着我。在以斯帖记里面，神这个字没有被提到，这就是说到因为神没有被提到。如果你把以斯帖记放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的背景上，所以在以斯拉记的写以斯拉记这个过程，他们以色列人回到美地建造圣殿。尼西米记是在之后，所以今天我们并不只是在以斯帖记里面，神在外面带我们，那个时候他的目的不是外邦人，而是他想要建造他的圣殿，想要建造他的城。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这是他的目的，他要建造他的城，他的殿。我们知道在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有一个需要，就是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在巴比伦活着，所以他们已经被那个时候的文化同化， 他们就不认识神的话，所以需要以斯拉来教导神的话。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要来爱真理，真是求主恢复我们对真理的爱，对话的爱。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我们说什么语言，我们都一同来追求，我们在追求罗马书，我们也追求一些的执事书报，我们甚至有些地方圣徒在追求真理课程。有一个经节非常摸着我，在比前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以致爱弟兄没有假冒。这里就说到顺从真理，所以真理不是只是为了我们来知道认识，我们乃是要被构成，被真理构成，我们也要来顺从真理。以前一章二十二节，洁净了自己的魂，以致爱弟兄没有假冒，就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热切相爱。神就是真理，当我们爱真理，我们就是爱主。所以这里说我们要追求被真理构成，我们当然我们也需要祷告。在罗马书十八章就说到这个在祷告上的坚定持续。最后我要说到一些见证，我们在已过的周五有一个安息聚会，纪念我们的弟兄。那个聚会，这个弟兄在聚会中并不是经常说话，但是这个弟兄爱神的话，这个弟兄爱主，他祷告，他也爱教会。有的时候我们爱教会生活，我们就爱主。有的时候你爱主，但你爱主，你就会爱教会；但你不爱主，你就不爱教会。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爱教会的主。我听到在圣徒们中间有一些的见证，关于我们年长圣徒的见证，他们真是喜欢，他们喜欢忙碌的教会生活，他们真是喜欢追求真理。因为这样的教会生活拯救了他们，他们就把一切这以外的事都忘掉了，他们没有多少闲余空余的时间。当我们没有空余的时间，这真是对我们来说是个拯救。主用了各样的方式来填补，来充满我们的时间，真是愿意我们的整个教会都能够进入这样真理的追求，被真理构成，并且爱主，并且彼此相爱，但是不靠着我们自己的爱，并且而是爱主也彼此相爱，而靠着来自主的爱。我听说一个姊妹她失去了她的祷告同伴，然后她就发现我真是需要一个祷告同伴，所以她祷告，她就得到了一个祷告同伴。所以今天我们真是一同来追求，一同爱主，来到祷告聚会中，并且也有你个人的祷告同伴。任何你有什么想要祷告的，请你找到你的祷告同伴，那是你的拯救，那是对你也是对他人的拯救。 真是听到主的话，真是太好了。主神的话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以弗所书说到话中之水的洗涤，同时我们的信心借着神的话而得坚固。我们想要提一下今年的召会的标语，是真理的构成。代求，彼此的代求，爱主并彼此相爱。我想要在关于真理的追求这一点来提到一些更多的点，知道我们今年。今年我们的负担是进入生命读经的学习。我们这是说生命读经，把这个话打开，把圣经打开给我们。我们真是说我们在这里活到巨大的益处。当然，我们说我们要预备为着主的回来。主说我要快来。但是他的快，也许对我们与我们的定义很不一样，也可能我们还会在这里再继续20年。当然，我在这个教会生活中20年，所以这20年中，我们真是要被真理构成，亲爱的圣徒们，主需要这个。一个教会要在这个真理上稳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眼光，是在一个长的时间里面，不断的被真理构成。在马太福音。8章8节说，8章8节说到主耶稣，你说句话，他就活了，他就能够被医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真是认识到，我们都是有病的。主他是这个真医生，主啊，我来到你面前。但是我还是有病的，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医生呢？然后呢，主就对我说，就算是医生，有的时候你可能骨头断了，你可以得着医治。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是慢性病，我必须要一直到他的面前来。所以我们要一直来到主的面前，让他来对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被真理构成。他能够一直向我们说话，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在我们所有关系中，他都能够在借着他的话，能够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真是要鼓励你们，在真理上站住。我们知道，在过去的2月份，我们有讲到许多的时间表，我们来读生命读经。我们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哦，我每天都要来读生命读经。但是今天。我们或许有些会落下，实际上，在我们学习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罪的能力就是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好像在说哦，我要读生命读经每一个星期，但是因为我的软弱，我失败了，所以呢，撒旦就利用这个， 所以用这个律法呢，它就带来一些的消极，带来一些让你来失望。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忘记这一切，我们忘记这些标准，我们就是简单的来追求我们那些所落下的，我们今天就开始重新的追，我们就来重新的追求。在箴言书24:16说到，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所以我们虽跌倒，但我们还是能起来，我们随时都能够起来，我们不需要往背后看，我们还有20年，我们持续的，我们继续来追求，甚至我们来建立这样的习惯，一个星期一篇生命读经，这真是何等的在主里以前是何等蒙他喜悦。明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星期两篇生命读经。亲爱的圣徒们，让我们一同来追求。我想要来回应我们主耶稣我们弟兄分享的，我非常摸着这个经节。说到路加福音18:5，说到审判官的回答说，只因这寡妇常常搅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所以这里是免得她不断缠磨我，所以这里审判官就说不断缠磨，我真是非常摸着这一点。亲爱的圣徒，我们的追求就是要来不断的缠磨。我们知道主他是，我们就算主是安静的，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不来不断的缠磨。实际上主他是我们的以马内利，他一直与我们 同在，他是一直为着我们的，并且我们相信他。这个词不断缠磨，就像我们的弟兄分享的，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来到主的话面前，知道我们召会是来到这个真理的构成这个阶段。你知道我们非常容易被一些新闻所搅扰，所惊慌。我真是发现到，因为这些的真理追求，因为每天的经节，每天的诗歌，我真是认识到，如果我真是进入这些真理的追求，我真是没有看除了这个真理以外的事情，因为我就是没有时间去读那些事情，能够让我们搅扰，能够让我们惊慌。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主他不仅有方法有办法能够来洗涤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他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这是因为这些圣经的话，我们有盼望。我亲爱的圣徒们，我们不仅是可以不断的来到这个真理的追求上，我们也可以不断的来到教会的生活中。你说在这要来的夏天，我们会觉得好，那我就报名这个聚会吧。但是有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这个话从这个耳朵进来，从那个耳朵就出去了。但是亲爱的圣徒，所有的特会，所有的训练，都帮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长大，将帮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工，在我们里面运行。他的工作不在我们外面，乃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见到这些事的时候，不仅仅是帮助我们，甚至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甚至帮助如果你有孩子，你就有这个家庭亲子生活员。如果你有青少年，你有真理学校，暑期真理学校。如果我们有年长的圣徒，我们都有这些年长圣徒的特会。 对，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正是把我们的自己摆上，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不断的来到这些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有三到四位的弟兄来祷告，来结束这个聚会。主耶稣，我们爱你。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聚集我们，谢谢你带领教会到如今，谢谢你爱我们。主啊，我们把余下的这一年余下的时间告诉你，谢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认识你是自营的神。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一天一天的日复一日的更多认识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为着纽约市教会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早上的说话，谢谢你是以马内利，谢谢你是自营的神，谢谢你是总是为着我们的。我们就是告诉你我们爱你，我们把我们自己给你，我们把这余下的这一年给你。你给我们对你的爱，给我们彼此相爱的爱。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的说话，给我们有可听的耳朵。主啊，你是以马内利，你是那自营的神。主啊，我们一天日复一日都可以经历你。